生命的操练，在上帝荣耀之下的生活。李定武牧师主讲第二讲，顺服的操练。今天的经文记载在以赛亚书50章10到11节。你们中间谁是敬畏耶和华，听从他仆人之话的？这人行在暗中，没有亮光。当依靠耶和华的名，仗赖自己的神。凡你们点火，用火把围绕自己的，可以行在你们的火焰里，并你们所点的火把中，这是我手所定的。你们必躺在悲惨之中。经文读毕。
弟兄姐妹们平安。这几天我们在思想一个主题，生命的操练。我们特别思想怎么样能够活在我们的神荣耀之下，能够生活。那我们思想到要生命的操练，我们有几方面的操练。我们思想到爱的操练，今天晚上我们思想到顺服的操练。顺服的操练，请我们打开圣经，我们看以赛亚书，以赛亚书第50章，我们读2节的经文。以赛亚书第50章第10节第11节，我们找到之后我们一同来读。以赛亚书第50章第10节跟第11节，以赛亚书第50章第10节，你们中间谁是敬畏耶和华，听从他仆人之话的？这人行在暗中，没有亮光，当依靠耶和华的名，仗赖自己的神。凡你们点火，用火把围绕自己的，可以行在你们的火焰里，并你们所点的火把中，这是我手所定的，你们必躺在悲惨之中。我们低头做一个祷告。我们的主，我们的神，当我们来一起聚会读你的话语，我们来赞美你，来荣耀你的时候，主，我们就邀请圣灵在我们每个人的心中动那奇妙的功，让你仆人口中的言语，让你儿女心中的意念，好像馨香的祭一样，直到天庭能够蒙你的悦纳。你是我们的救赎主，我们的磐石。我们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一个人如果没有经历过顺服的考验的话，他就是没有被神塑造过的一个人。这样的一个人很难被神使用。因此你跟我要被神使用，而且能够我们的侍奉能够讨他喜悦的话，我们必须经过顺服的操练。顺服的操练可以经过各种不同层面的考验而能够得到这种操练。那今天我想用一方面的考验，那这个考验呢，就是黑暗带给我们的考验。我想我们中间侍奉神久的，也许都会经历到有黑暗的光景。当我们周围的灯似乎都黑了，当神似乎很遥远的时候，甚至于我们祷告神没有回应我们的时候，当我们在思想，我们在行走，当我们在默想的时候，好像神好像不再跟我们同在。在这种光景之下，怎么样对这个基督徒来讲是一种考验，而使他在灵命上反而能够进胜，而使他特别能够在顺服的功课上能够学会更加的谦卑，更加的顺服。因为经过黑暗的考验的顺服，而是能够得到真正的智慧。我们看到今天在今生里面，无论是义人或者是不义的人，都会面临到黑暗的考验，但是他们所面临的黑暗与他们所面对的方式却是截然不同的。义人的黑暗只是暂时的黑暗， 他们所面临到的黑暗不是只在理性上面，或在一种盲目，或者是因为自己的罪性而所招来的这些黑暗。他们所面对的黑暗，就像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跟门徒他离开世界之前跟他所讲的，在世上你们有苦难，马太福音第16章33节。但是另外一种黑暗却是不义的人他所面临到的黑暗，而这一种的黑暗却是永恒的。这一种的黑暗是因为他们面临的是这地狱，这一种的黑暗是在那里。圣经上怎么描写呢？在以赛亚书第51章第8节里面讲，蛀虫必咬他们，虫子必咬他们。以赛亚书第50章第10节到11节说，你们中间谁是敬畏耶和华听从他仆人之话的？这人行在暗中没有亮光，当依靠耶和华的名，仗赖自己的神。凡你们点火用火把围绕自己的，可以行在你们的火焰里，并你们所点的火把中，这是我手所定的，你们必躺在悲惨之中。神要借了这两节的经文来告诉你跟我一个信息，我们怎么样来面对黑暗的考验。今天晚上的信息我们也可以用一句话来代表其中的内容，就是说要效法义仆耶稣基督的顺服，听他的话的人就能得救恩，否则必定要沉沦。当你跟我在黑暗中，而我们周围的灯熄灭的时候，我们该怎么做呢？神告诉我们应当从三方面去做，而这三方面都可以从今天我们的以赛亚书第50章第10节第11节来看到。我们看到第50章第10节讲，当依靠耶和华你的名。因此在这边圣经告诉我们，当我们在黑暗接受到黑暗考验的时候，我们首先要依靠耶和华的名，就是向神举目，继续不断的向神举目，甚至在黑暗中仍然向神举目。第二方面，我们看到第10节也讲，仗赖自己的神。仗赖这个字比依靠更晋升了一层，在黑暗中间不但要举目向了神举目，仗赖自己的神就是靠神行事，在黑暗中要依靠他，仗赖他来行事。第二个原则。第三个原则是在第11节里面，那我们看到在这边讲到，凡你们点火用火把围绕自己的，可以行在你们的火焰里，并你们所点的火把中，这是我手所定的，你们必躺在悲惨之中。悲惨之中，等一下我们就会看到圣经就讲到有蛀虫，有虫子所咬的地方。举凡有虫子所咬，蛀虫所咬的地方，也就是圣经上给的一个比喻，讲到黑暗，讲到地狱。因此这个不是说重生得救的人不会去那个地方的。因此这个十一节指的是什么样的人呢？是还没有认识主耶稣成为他救主的人。当这些人在黑暗中的时候，那神跟他们讲，你不要自己点火，如果你自己点火的话，你必定会躺在悲惨之中。第三个原则是神跟那些今天我们中间如果还没有接受耶稣基督为救主的，是跟了这些还没有认识耶稣的人讲，不要自行点火。今天我们看到前两项是针对了你跟我重生得救的基督徒的，是一种黑暗的考验。当你跟我经过这种的考验，神让我们看到他的仆人往往都要经过这种的考验，经过了塑造，经过了破碎之后，他的生命里面就有一个品格出来，敬畏基督，而且是顺服基督。后一项是神对不义的人所给的一个警告。我们先看第一点，神告诉我们，当你跟我信主的人，重生的人，甚至在教会侍奉的人，甚至于全时间服侍他的人，当有一天我们发现我们周围的灯熄灭了，我们发现我们的神似乎离我们很远的时候， 你第一样要做的事情，神讲你要有顺服的操练，第一样继续不断向神举目。我们看到第四节讲，你们中间谁是敬畏耶和华听从他仆人之话的，这人行在暗中没有亮光，当依靠耶和华的名。这里面有一个要字，就是依靠。依靠这个字就是信托的意思。你如果查这个字的字根的时候，希伯来文这个字的字根是来自盼望这个字，因此可以从这边看，这边要依，这边讲到要依靠耶和华的名，也就是有盼望的意思。在黑暗中，神告诉我们，他的义父告诉我们，神告诉我们，我们要继续不断的向神举目，继续不断的向神举目。当你跟我受到了黑暗的考验的时候，我们看到圣经在这边讲到了，讲到第十节的时候，它里面有两句话是相同意思的，都有相同意思的跟它配搭的。我们看到在这边讲到敬畏耶和华，敬畏耶和华的人就是什么？就是听从义仆之话的人。所以这是好像是一个双语，我们讲做一个 coupler， 双语出去的。敬畏耶和华的人就是听从他仆人之话的人，也就是重生得救的，也就是一个在继续不断在侍奉主的一个人。这是他遇到了一个黑暗的考验。让我们另外一句，我们看到了十一节里面，十一节讲到有行在暗中，行在暗中也就是后面这一句讲的是没有亮光的，也就是说他是在这边讲是相同的意思的。这样的一个人行在暗中没有亮光，明明是重生得救的一个人，怎么会在黑暗里面呢？神在这边也提醒你跟我，当我们遇到黑暗的考验引导我们的时候，神圣经的教训是告诉我们，不要坚持的问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如果你坚持的问为什么为什么的话，那呢你呢就不会真正的找到了他的意思。因为你要知道，全权的神，神是天地之主，全权的神，他可以做决定。那呢多少时候他的决定，他的心意，我们没有办法完全明白。生命记第29章29节，我们没有办法明白。你跟我的责任是明白他所显明给我们的，至于他不显明的，我们没有办法明白。我记得当我还年轻的时候，那时候呢有一个美国的一个传道人，神很重用的一个传道人，他呢侍奉的机构呢都是在校园里面侍奉的机构，而且呢更新传道会的前身中华基督翻译中心，我们翻的第一本书就是他写的，他的名字叫 Paul Little， 我们就翻作小保罗，小保罗 Paul Little。 我非常喜欢听他讲道，每隔三年有一个宣教的大会， Urbana 宣教大会的时候，多半他会在开 workshop， 开讨论会。那这个小保罗在Paul Little 在那个时候呢，那清楚了神的旨意，离开了他所侍奉的机构，那呢他就到罗尚去，罗尚呢福音大会。从罗尚回来之后，他也清楚神的旨意要做哪些的侍奉的时候，有一天他正在多伦多的时候，带着他的小儿子开了一部 Volkswagen 的时候，在晚上呢，那迎面来了一个大卡车，喝醉了呢就迎面一撞，当时就撞死了。当这个消息传出来之后，我们都很难过。那这个很有恩赐，那很受欢迎，特别年轻人校园的人欢迎的这个 Paul Little 被主接去了。所以他的太太当时呢就在他们所侍奉的机构里面 His Magazine 里面写的一连串写的几个文章。第一篇文章我看到的，他就在问为什么，为什么神把我的先生接去。但是当我看到他最后发表的一篇文章的时候，他讲我已经不再问这个问题了。他讲呢，因为我得到了答案。为什么得到了答案呢？因为我把我的先生破的所有的讲稿把它整理起来的时候，我发现这个信息，这个答案就在他的讲稿里面。他的一生就是一个盼望，要把他的一生给掉给神。所以他把这本书给了一个书名， 如何把你自己给掉 ？How to give away your faith？ 如何把你自己给掉？我们看到了，我们不能坚持问为什么，因为呢，神是全权的神，他有他的意思，并没有完全的显明。我们应当是什么？应当问的是什么？应当问的不是说为什么，而是如何，神啊。是的，我希望知道为什么有黑暗的考验。我们中间每一个人应当问为什么？为什么？当你问为什么的时候，你问神说：是不是光照我？是不是我犯了罪？我现在在黑暗中间，是不是有其他特殊的原因使我陷入在黑暗的考验里面？当你清楚在神的面前，清楚就好像约伯在神的面前清楚没有犯罪的时候，那你应当停止问为什么，而到神的面前来问我当如何行。没有亮光的时候，神啊，我当如何行？神讲你在没有亮光的时候，是的，我要给你一个考验，你仍然要继续不断地向我举目。在黑暗中，因此让我们看到怎么样向神举目呢？在黑暗中要继续听义仆的话，这是全权之神的呼召。在黑暗中间继续听义仆的声音，跟随他的模式行。第十节的下半段讲到，那敬畏耶和华追求敬虔的人，最终如果你这样行的话，黑暗中继续听义仆，也就是主耶稣基督的话的话，你如果这样行的话，最终可以明白黑暗的意义跟价值是什么。这两节五十章第十节第十一节是很重要的两节，为什么呢？因为它是一个转节去接了上面也接了后面，把前面所讲的话语跟后面以赛亚所写的都接连在一起。我们怎么看得出来呢？我们先看这第十节的时候，我们看到这边讲第十节的上敬畏耶和华，第十节的中讲到的听从他仆人的话语，这两个是同等的，等于是相同的。我们看到第十节的上敬畏耶和华又连到了后面这一节，是第五十一章的第一节。五十一章的第一节讲到你们这追求公义的，是的，敬畏耶和华的人就是第五十一章第一节讲到你们这追求公义的，是的，都是在追求公义的人的身上，他突然的发现到周围的灯熄灭了，因此他来到神的面前问为什么，是不是我有犯罪？而当他清楚并没有犯罪的时候，他讲神啊，我当如何行？这时候神的话再一次临到他，主耶稣的话再一次临到他，要听义仆的话。那我们看到这个第十节的中听从他仆人之话的人是什么样呢？跟前面的文章又接起来，跟前面的第五十章的第四节讲耶和华赐我受教者的舌头扶助贫乏的人，听他仆人话的人，听他仆人，听他义仆，也就是听主耶稣话的人，有一个什么好处他会得到呢？我们接到了第五十章第四节讲到耶和华赐我，这句话讲话的人就是义仆，义仆赐义仆有受教者的舌头帮助贫乏的人，只要听主耶稣基督话的人就可以从主耶稣基督那里得到安慰贫乏。当我们周围的灯熄灭的时候，使我们觉得我们这个人不得不依靠神了，我们觉得贫乏，也就是灵里面有需要，需要 poor in spirit， 灵贫乏的。所以你看到这两句话，单单第十节的上半段跟上面节，第十节的中半段跟下面节接起来，使这个在敬畏耶和华的人，这个追求公义的人，他有愿意听从义仆话语的人，就可以从义仆那边，因为神赐给义仆有个特别的恩赐，他的舌头可以帮助贫乏的人， 使贫乏的人能够得到安慰。我有机会到各个不同的地方讲道，多半的时候呢住在传道人的家里面。啊，有一次呢我在 Minneapolis 讲道，那个传道人接了我，接了我呢开到他家里面去，开到他家里面去的时候，我一看家里面前面放一个 for sale， 那很奇怪，他怎么房子要卖了？那呢到了那边的时候已经十点半了，晚上十点半了啊，师母煮了一些宵夜就跟我谈，那他们两个牧师师母就跟我谈，那跟我谈的时候我就想，哎，你们现在在卖房子啊？哎，李牧师你不要提了，我想你怎么会卖房子呢？是不是要在附近不再搬一个呢？他讲我们不是搬到附近，我们准备离开这个地方。哎呀，我讲怎么会准备离开这个地方呢？哎，他就跟我诉苦，他讲这个教会啊对传道人不太好，这个教会的长老们呢都希望啊每年都希望能够积一大笔钱存起来，今年呢就积了12万放到银行，所以呢长老们都很高兴今年存了12万。但是你知道吗，他讲我们夫妇两个都侍奉，我们呢有2个小孩子来到这边，现在还没有这个没有绿卡，因此小孩子要付外州的学费，都在读大学，因此呢我们把所有的存款拿来了，那呢两夫妻在侍奉，那当然是买一送一了，你知道，所以一个薪水他讲我们简直不够还要缴，因此呢我们呢存的香港带来的钱都用完了，因此呢不得不卖房子，那我们呢现在别的一个地方了，请我们去做牧师呢，我们就到一个别的一个地方去了。哦，当他讲到这个话的时候，我心里很难过，那呢，我就用主耶稣基督的话来帮助他。那当天晚上我们谈得很晚，但是感谢主，主耶稣基督的话，因为在这边讲到了50章第4节，耶和华赐我受教者的舌头，帮助贫乏的。帮助在黑暗里面正在受考验的，来帮助他们，使他们能够得到安慰。当天晚上感谢主，当然我们有很好的交通。弟兄姐妹们，当我们在黑暗中考验的时候，我们需要到义仆的面前，因为他有那个舌头可以帮助我们这灵里面觉得贫乏，因为周围的灯都黑了。弟兄姐妹，你有这个经验吗？迟早你在侍奉主的道路上你会经历到这个经验，因为主耶稣基督临离开世界之前跟门徒讲的，这世上有苦难，这个苦难不是他的儿女自己身上的愚蠢罪性而做出来的，这个苦难是从这个敌对的主耶稣基督的这个群，还不认识主耶稣基督的这一群中间而所加出来的苦难，在黑暗中继续听义仆的话。第二方面，我们也看到了，圣经也让我们看到，怎么样我们能够向神举目了，不但在继续听义仆的话，我们还要在黑暗中继续的依靠神。第10节的下半段，当依靠耶和华的名，继续的依靠神，这是我们的责任，人的责任，你知道吗？我不止一次在这个地方提到了这个原则，我相信呢我们中间人都应当知道，你我所相信的信仰中间所相信的，我们相信100%神是全权的，对不对？但是相信100%神是全权的够不够？够不够？不够。我们的信仰不只是指100%的相信神是全权的，我们还要相信100%人要尽上责任，就好像火车的两轨道一样，全权的神，但是人要尽上他的责任。你跟我必须尽上责任，你跟我的责任是在黑暗中不但继续听义仆的话，在黑暗中继续依靠神。秘诀是什么呢？是借着祷告求神加力，继续以耶和华为盼望，继续向神举目。在光明中生出的信心，往往都是在黑暗中间成长的。 在黑暗的考验中间才会成长。我老实的告诉你，你知道我每次到我的办公室去的时候，第一个我就祷告，第一句祷告是什么？求神赐给我今天的饮食。我讲赐给我今天的饮食，求神赐给更新传道会今天的饮食。你知道34年来神没有亏欠，但是34年来是借着信心使我们一步一步的一步一步知道。2个月前我们就没有办法发薪水了，我每天跪在神的面前，第一步到办公室的话，主求你赐给我们今日所需要的饮食。每个月如此，今天我同样的到了我办公室，一早跪下来讲赐给我们今日的饮食。为什么？我们不但需要饮食，我讲神讲我现在有13本书在中国要发行，一个大的经费，而且呢11月15号要印，我还没有怎么样，还没有印书的钱，所以这边一直在打电话过来，你要怎么样电汇电汇电汇，我讲还没有这个钱。神要叫我们操练怎么样，操练在黑暗的考验中间借着信心在黑暗中继续依靠神。秘诀是什么？借着祷告求神加力，继续以神为盼望，继续向神举目。因为34年来都是这样的供应，他会继续不断的借着这样的供应。黑暗的考验在这边讲，人受苦的理由可能是隐藏在神圣的旨意里面的奥秘中间，但是我们今生可能是今生始终没有办法明白的，但是我们必须要相信神，相信神所行的多是对的。约伯记第42章第12节到16节，当我们看到约伯在受苦的时候，朋友劝告他，约伯在受苦的时候他自己知道他没有犯罪。约伯在受苦的时候你跟我知道，因为看约伯记第1章的时候，我们到第3章我们知道他受苦的原因是什么，但是约伯不知道。但是可爱的约伯就是他不知道，他仍然继续不断的在黑暗中间来依靠这个神。我们看到他甚至于在黑暗中间的时候，你跟我在黑暗中间的时候，我们的理智我们的分辨力可能会有差错。你看到了他怎么讲呢？他在约伯记第3章23节的时候，我们知道是神放了一个泥巴来保卫约伯，而不让撒旦伤了约伯。但是那个保卫约伯的泥巴到了受苦的黑暗到一个地步的时候，约伯在19章第8节的时候讲，这个泥巴是神把我放在患难中的泥巴。可见你跟我在黑暗中的时候，我们的判断力我们的意志是模糊了，因此你跟我不但需要在黑暗中间向神举目，我们的分辨力差了。我们还需要第二方面，在黑暗里面神命令我们要靠神行事。我们在黑暗中间你跟我行事的判断力错了，因为在这边约伯都错了。约伯家把保护他的泥巴当作是患难的泥巴。我们看到这里的时候，我们想到在黑暗中的考验对我们是有帮助的。在19世纪在山西省有一个人，他的名字叫习子正，他是一个很骄傲的人，因为他读过书，儒家的书，因为啊，他是一个儒家的士大夫，他又是一个抽鸦片的人。他后来因为看到了新约圣经，感谢主，他看到了新约圣经重生了。他重生了之后，他要把烟一定要戒掉，因为这是圣经上的教训，说人不能够怎么样被 addict 在一种事情上。当他要经过这个戒烟的时候，那7天7夜里面戒烟 这黑暗骑士他经过了黑暗的考验，但是他在黑暗的考验中间的时候，他听了义仆所讲的话语，他听了神的话语，他就从约翰福音第十五章二十六节里面，那他求神差保惠师应许中间，他得到了信心，他呢迫切的求圣灵动工在他的身上，求圣灵帮助他能够不需要在这七天中间能够把烟瘾能够戒掉，感谢神能够搭救他，使他呢完完全全的脱离了那个黑暗那个魔鬼的辖制，他出了黑暗入了光明，因此他把他的自己名字习子直啊改成了什么，改成了习圣魔，他成了一个脱离毒瘾的一个福音使者。你知道神怎么用这个人吗？因为神让他经过了黑暗的考验，使这个人一生能够凭着信心到处在中国设立这个戒毒所，他设立了45所戒毒所戒毒中心，你知道多少人得到医治吗？30多万人得以戒毒，他为主做了美好的见证，这就是黑暗的考验能够带出来的结果。我们看到习子正习圣魔经过了考验，神所用的人都需要经过黑暗的考验，但是单单向神举目还是不够，因此让我们看到要靠神行事。第十节下半段，这人行在暗中没有亮光，当依靠耶和华的名，仗赖自己的神。仗赖这个字，我们先看仗赖之前，先看这人行在暗中，这个行不是过去行在暗中，而是指目前的光景是在暗中，四面的灯都熄掉了。弟兄姐妹，你有过这个经验没有？四面的灯都熄掉了，神是如此的遥远。仗赖自己的神，仗赖这个字就表明出来信托的意思的一种态度。仗赖这个字我查了一下希伯来文的串珠，我把所有圣经中的几个重要的用到这个字的我都把它找出来。你知道仗赖这个字用的，我至少分了三类这个字。第一类这个字用的时候是什么？三圣用到这个字，当三圣的双眼瞎的时候，那呢他呢被拖到台上的时候，他就跟旁边的童子讲呢，你帮我摸一下，我要摸旁边的坡房的柱子，我要靠一靠。靠一靠这个字就是障碍，我要靠一靠旁边的柱子，靠了这个柱子，黑暗中的三圣最后他以他的死所杀掉的敌人比他在活的时候所杀掉的敌人还多，就是因为他靠了这两根柱子，然后就把两根柱子什么把它推开。我们看到了第二次用的时候是用作什么？约兰的王的军长，这个军长拿来扶一下这个王，扶一下这个搀扶一下这个王，在列王记下7:2。还有一次用的时候是扫罗，是撒母耳记下1:6的时候，扫罗战败了，扫罗战败的时候菲利士人过来的时候，那我们看到了什么一个情况的时候呢，他就拿起他的剑，他自己伏在他的剑上倒下去自杀，那个伏，所以这个伏的意思就好像三圣的那个伏，当你跟我跟三圣一样在黑暗中接受考验的时候，我们要扶一下柱子，但是柱子不管用，我们要扶的是让神来扶我们一下。因此我们看到靠神行事这边的障碍，就是在不但我们要举目向神举目，而且你跟我必须让神来搀扶我们能够行事，你跟我做事的时候一定要神来搀扶我们。这个我们可以从几个角度来看，第一个角度我们来看在黑暗中间要让主扶着走，这种的关系让主扶着走的关系是种真信托的关系。第十节 中间有关于我们跟神的关系，这边讲到了两个重点。这边讲到哪两个重点呢？第一个，这边第十节里面讲到了是仗赖自己的神。这边里面讲仗赖神呢，多了两个字。昨天晚上我们也讲的，多了两个什么字？自己或者你的神。仗赖，到时候你服的话，你服的不是你爸爸的神，不是你妈妈的神，不是你儿女的神，不是你朋友的神，服的神是你的神。在这边呢，甚至于圣经的作者没有讲你的，是自己的神。 My own 是我自己的神。弟兄姐妹们，这一点讲到关系，这一点的关系，当你在黑暗中间的话，你来不及培养的。这个关系是要平常在日光之下你培养这个关系的。所以多少时候我们辅导人的时候，没有办法，那个被辅导的没有办法接受。为什么没有办法接受呢？因为他平常 日光在照的时候跟神没有关系，他的神不是他的神，是别人的神，是他爸爸的神，是他妈妈的神，是他丈夫的神，是他妻子的神。今天你跟我在平时的时候就要建立关系，我们与神有个个别的关系。在这边也讲到这个动词障碍，是在黑暗中间我们唯一可靠的，就是跟我们在过去有过关系，已经建立了信托关系的神。弟兄姐妹们，你跟我在平常的时候需要跟神就建立那个关系，建立关系非常的重要。我们在这边看到了，我们在这边看到了大卫，我们看到了大卫在诗篇二十三篇的时候，我们看到了大卫是跟神有属灵经历建立关系的这个大卫。我们看到当他在某一次的死因的幽谷，我们不知道是什么死因的幽谷，一定是差点被敌人杀死，或者是生病死，我们不知道。但是他在诗篇二十三篇的时候，他讲到经过了死荫的幽谷，他蒙到拯救之后，他来到了耶和华的殿中，向神给出了一个欢乐信托的宣告，称耶和华为好牧人、好君王，称耶和华他的杖、他的杆是他支撑他走神搀扶他的工具。我们看到主耶稣就是这一位好牧人，用他的杖、用他的杆，平常就在带领我们。你跟我平常如果不肯顺服、不肯敬畏基督的话，你跟我没有办法在黑暗的时候我们靠神来搀扶我们。我讲过不止一次，有一次我跟一个神很重用的传道人在多伦多领会，领培灵会，那领培灵会的时候，完的时候，很多的牧师跟我们一同去吃宵夜休息。那我们就谈到了那次的主题呢，谈到了有关专业的人士，北美专业的人、专业的基督徒在教会侍奉的模式是什么。当我们一谈到这个的时候，那大家对北美的基督徒，特别专业的基督徒呢，在教会侍奉的那个 engaging 就是那个参与的这个百分比的，那实在是非常感谢神。那在世界没有一个华人教会有像北美教会的这些专业人士这样的参与。但是有一个但是，当我们这些传道人大概有十几个在一起谈的时候，我们几乎相同一个观念，这些专业的信徒在教会中侍奉的是很好，但是跟他们同工在一起的时候呢，我们都有同样一个感觉。你知道我们中间的陈静辉牧师就讲了一句话，他讲他们需要谦卑、谦卑、谦卑，接连了几个谦卑。他讲这是陈老牧师的意思，也是这一群我们有十几个传道人的意思，谦卑、谦卑、谦卑。因为这个社会所受的训练是一个我可以讲最严谨的训练，最 rigorous 一个的训练。但是这一种训练带出来的一个跟社会风气带出来，特别是后现代潮流带出来的，就是自信、 对自己的自信，自己的自尊，而且所带来的隐藏的一种骄傲，这一种骄傲简直不能够怎么样被人碰一下，当被人家碰一下的时候马上就反击出来。所以需要的是什么？谦卑，需要的是破碎。如果你真的有心来侍奉神的话，神就会让你临到黑暗的考验，让你在黑暗考验中间，让你看到周围的灯都熄灭了，就在这种环境中间，要让你单单的仰望主，向神举目。不但单单的仰望主，向神举目，而且还要靠神搀扶你才能够行事，才能够去做，让你能够破碎。用一句古老的话来讲，这个人经过破碎之后才能够使用。所以在圣经里面你看到，我们的神最厌恶的就是骄傲，最厌恶的就是骄傲。要学习谦卑，连我们爱他中间都要怎么样？谦卑。爱中间都要敬畏。不要讲在顺服中间，这是我们首要要学习的功课，就是顺服。在这边让我们看到了大卫，当他在临命很近身的时候，我们看到了他以耶和华是他的好牧人。但是我们看到了当大卫属灵稍微松散的时候，我们看到一个现象，他反而遇到了试探，犯了当处死的罪。我们看到了大卫一不小心他就遇到了试探，我们看到了你跟我不能够松懈一下。我们看到在平常怎么样跟神建立关系呢？一定要在平常建立，到黑暗的时候才能够搀扶自己的神。平时的时候在生活中与神建立关系，建立关系跟你交女朋友当年交女朋友一样，少不了的就是花时间，就是时间。所以有五个条件，我这边讲时间，跟他要在一起。在一起做什么呢？沟通，就谈谈谈谈彼此喜欢的，那在一起，然后呢在各种不同的环境之下能够关系，是在彼此很喜落的时候，彼此发脾气的时候来怎么样相处，各种不同的关系，各种不同的心态。因此我们看到有五个条件：时间、沟通、环境、心态跟目标。当我们在建立关系的时候，一定有一个目标，一定有一个目标。我们这目标跟神建立关系也一样，不但有五个条件，而且有五个途径。这五个途径是什么？通常讲做 five keys， 属灵晋升的五把钥匙，就是靠了敬拜，靠了读经，靠了祷告，靠了侍奉，然后靠了做神的好管家。这五种管道使我们能够操练跟神之间更深的关系，而且我们的操练往往需要在平常的时候，这样的话在黑暗中我们才能够靠神的应许能够坚忍。当我们靠神的应许坚忍，我们借着祷告来操练信心，我们将信心建立在神的属性上面，因为他不可能讲谎话的，因为他是爱我们的，他是公义的，建立在他的属性跟建立在他的应许上面。在黑暗中间，在黑暗里面我们要扶着主走。在黑暗中间我们第二方面还要寻得宝物，在黑暗中间我们才得到真的智慧。以赛亚书第45章第3节这样说：我要将暗中的宝物和隐秘的财宝赐给你，使你知道提名招你的就是我耶和华以色列的神。隐秘的财宝，暗中的宝物，暗中的宝物就是指的是真智慧。有一些宝贝只有在黑暗的时候才能够得到，而且呢这些宝贝在亮光之下的时候看不出它是个宝贝。我们看到了在使徒保罗的身上，保罗讲过一句话，这句话对我帮助非常的大。这句话是哥林多后书4章8节的，他讲：四面受敌却不被困住，心里作难却不致失望。 他讲到这瓦器中有着宝贝放在瓦器中，是神的力量，是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力量。当我们经过黑暗的考验的时候，我们的目标是什么？是要发掘那个真的智慧。我们的方法是什么？向神举目，还不够，还要什么？让神来搀扶了我们。诗篇148篇第三节这么说：日头月亮你们要赞美他，放光的星宿你们都要赞美他。放光的星宿就是黑暗中的宝贵，这些星光在黑暗中显得宝贵，显出来了光辉。我们从约伯的身上，我们看到有暴风临到了约伯，我们看到在暴风中间，他后来才发现，原来在暴风中间，他的神就在暴风中间。而且呢，约伯不知道暴风之上的玄秘，暴风之上是天堂。第一章跟到第三章的时候，我们知道约伯的受苦就是为了一个原因，约伯的受苦就是他是神的王牌，而撒旦对神这样的挑战，说是因为神给了人的好处，所以人才敬拜他。为了这一句话，那撒旦骄傲，所以在神的面前走来走去，好像地上全是他的一样。神提醒他，我地上凡有一个人公义的人，他不缺福的，不缺福你的。那从约伯的身上显出来，撒旦的讲的话是诡诈的话语，是约伯甚至于受了苦难仍然敬拜神。圣灵所结的果子，仁爱、喜乐、和平、忍耐等等等，叫节制，这些都让我们看到多半都在黑暗中间所得到的真智慧、真果子，而显得宝贵。我们看到了你跟我在黑暗考验中所应当做的事情，向神举目，而且靠神行事。我们再看第三点，第三点神跟我们中间有些朋友讲，让我们知道不自行点火。第十一节，凡你们点火用火把围绕自己的，可以行在你们的火焰里，并你们所点的火把中间，这是我手所定的，你们必躺在悲惨之中。我在开始的时候我讲到十一节，从他最后一句话讲到你们必躺在悲惨之中，我们看到了这一节呢是跟后面的51章第8节连贯的，是这一节也是转节句。51章第8节讲到什么？因为蛀虫必咬他们，好像咬衣服，虫子必咬他们，如同咬羊毡，唯有我的公义永远长存。这边讲到蛀虫、虫子的时候，我们知道这是新约圣经里面也让我们看到，虫子永远不灭，火永远不灭，虫子永远不死。这边就是讲到地狱的光景，所以这边绝对不可能是重生得救的人，重生得救的人不会有这种悲惨的情况。这边就是指从来不相信神的人，当从来不相信神的人，他们会遇到黑暗。当他们在黑暗中的时候，他们呢真的是没有办法了。但是神告诉他们，当他们在黑暗中的时候，千万不要自己点火。自己点火是什么？自己想出来的。在黑暗中间，平常倒是很少去拜佛，或者是什么一贯道的，其他都没有。到了一下子发现了自己的妻子、自己的丈夫生了癌症的时候，现在黑暗中的时候，怎么自己开始点火了？有人介绍他，这个宗教、那个宗教，叫自己去点火了。那神讲，你如果自己点火的话，必定有悲惨的地步。这个时候应当听神的话，接受义仆成为你的救主。这边让我们看到了那些第十一节里面讲的，你凡你们点火的用火把围绕自己的，这些人是什么呢？这些人就是第十节的负面的，第十节是听从他仆人之话的，这些人是不听从他仆人之话的。 那我们看到了第十一节章，你们凡你们点火用火把围绕自己的，会有什么结果呢？我刚才讲了，直到后面第五十一章第八节，蛀虫必咬他们，虫子必咬他们。我们看到了第十节，那些不听从他仆人之话的人，我们看到了又跟前面的接了，第五十章第九节，他们多像衣服渐渐旧了，为蛀虫所咬，也是接到了蛀虫。那我们看到这些蛀虫，这些虫子都是预表了地狱的可怕。他们的黑暗不是暂时的，朋友，那种黑暗不像重生得救人的黑暗，是一种考验，使他能够顺服，使这个人，使他这个人能够破碎，使他能够在黑暗中间能够找到真的智慧。这些真智慧使他们的信心更加的晋升，每一次经过的黑暗使他更兴盛，就好像尼托生所写的首诗歌一样的，每次感染的压迫能够使他能够更晋盛。弟兄姐妹们，这种的黑暗，这边所讲的十一节是永恒的黑暗，这种的黑暗，蛀虫必咬他们，虫子必咬他们。这种的黑暗指的不听义仆之话的人，这种的黑暗是企图用人的方法来代替基督，来寻求救赎之道的。当我们比较了神的光跟人的光的时候，我们就知道宁可在黑暗中间让神来扶了走，而不要呢独自在人造的光下，比人造光下自己跑还好。我们看到了不自行点火是对不义之人的警告，我们也看到了不自行点火是对听义仆之话的人的一个安慰，因为义仆所受到的压迫也就是从这个世界所来的。我们看到了以赛亚书第五十一章第八节讲，他们必得到我的救恩。五十一章第八节下，如果黑暗临到的时候，我们能够转向主耶稣基督的话，他们必得到救恩。诗篇二十七篇第一节也这样讲，耶和华是我的亮光，是我的拯救，我还怕谁呢？你知道对犹太人来讲的话，那个神的脸，那个亮光看他是最重要的。我有一次跟师母到欧洲去，到欧洲去的时候，我们租了车之后呢，我觉得呢一直想去一个地方，因为我们出过一本书叫密史，这个密史这里面呢就讲到集中营，因此我一直想去集中营。因此那一次呢，我们就下个大决心呢，从德国呢我们就开车一直到波兰，到了波兰那个最可怕的集中营奥斯瓦斯，这个集中营里面，到这个集中营里面我们去看一下集中营的光景。那个集中营呢保留得非常好，到欧洲什么地方啊？博物馆多少钱？这个集中营不收钱，进去随便你待多久，而且保存得非常好。一去一进这个集中营的时候，我们看到了那个有一个大的房间呢，那个大的房间呢大概有这么宽，里面是玻璃整个隔住的，玻璃里面全是头发。当年在六十年前、五十几年前呢，每一个人进去的时候就头的剃掉。那里面金黄的头发特别多，各式各样的头发，又一个房间里面全是眼镜，各式各样的眼镜。这些房间呢通通改变成什么？每一个国家纪念他们所死的人。我们每一家都跑过了，每一个跑过了，有的看到他们的囚犯那个照片非常的可怕。当我们到犹太人的纪念馆的时候，出乎意料之外的门口的时候，就诗篇三十八章第十七节，我的痛苦藏在我面前。一进去之后什么都没有，是空的，一个空的馆子，连画图片照片什么都没有。那只是在这个墙，这边是墙，就像这个墙一样，墙的底下都是反照的灯，放的灯火在那边。在这个 很黑的房子的中间有一群火，火照了，然后哀歌从这个放出来，一面是哀歌，犹太人的哀歌，听得真是悲哀。但是你到中间我去看一下是什么的时候， 中间的灯照的时候，愿耶和华赐福给你，保护你，愿耶和华使他的脸光照你，施恩给你，愿耶和华向你扬脸，赐你平安。哦，我真是佩服，看了之后听了哀歌，我心里非常的感动。这样的600万的犹太人被杀死，没有一句怨神的话，没有一句恨人的话。我的痛苦经常在我的面前，不但如此，还讲愿耶和华赐福给你，保护你，愿耶和华使他的脸光照你，施恩给你，愿耶和华向你扬脸，赐你平安。这是犹太人所能得到的最高的祝福，神的脸能够光照你。弟兄姐妹，你迟早会有黑暗的考验，但是当你在黑暗考验的时候，你要做什么？你要黑暗考验的时候，如果你是重生得救的，你要向神举目，你要靠神行事。而且他还建议我们三方面，积极方面是什么？要追想神的信实。追想，我们看到这个字三次的在51章出现，第一节、第二节、第六节。第六节是观看，观看这个字跟追想是同样的一个希伯来文。我们在黑暗的时候要追想神的信实，过去黑暗中间他怎么样的帮我们忙，因为这是历史上的证据。第二方面还要当识别神的全权，第11节讲我手所定，第51章第5节第6节讲他是创造主，他是救恩永远长存，第51章6节下半段公义也不废掉的，他是全权的神，你必须识别相信他是全权的神。第3点要知道神的公义，第51章第7节里面讲到，你跟我不但要追想，而且要识别他是全权独一的主。而且第3方面要知道神的公义，51章第7节，那些辱骂神子民的必定要沉沦。弟兄姐妹们，当黑暗临到你的时候，你当听义仆的话，继续向神举目，靠神行事，不自行点火。也就是说，继续以神为盼望，在黑暗中间操练信心，让神扶着你走，与神建立更深的关系。要记得有一种黑暗是许多人都要面对的，它是永恒的黑暗，是因为不听义仆的话，是因为不接受义仆的救恩。如果有人要想自行点火的话，这是最大而且最永远的黑暗。神对全世界的人类有一个警告，就是说效法义仆的顺服，听他话的人得救恩，否则必要存人。愿耶和华是你的阳光，愿耶和华的脸光照了你，施恩给你，愿耶和华向你扬脸，赐你平安。有一个家庭刚刚失去了母亲，这个小女儿晚上的时候很不习惯，就跑到她的父亲的床旁边说，爸爸，我能不能跟你睡？爸爸就关了灯了。睡的时候女儿讲，爸爸好黑啊，我甚至看不见你，你的脸是不是向着我？爸爸，爸爸讲，是的宝贝，我的脸向着你。女儿就安详睡了。当女儿睡了之后，这个爸爸接着向天父说，阿爸父啊，好黑啊，你的脸是不是向着我呢？父神说，我的脸是向着你的。这个爸爸回应说，好的，我会放心睡到天亮。神说，我的恩典乃是一生之久，一熟虽然有枯切，早晨必欢呼。诗篇第50篇第5节。同样 如果你感到太阳沉落了，如果你感到四围的灯熄灭了，你被黑暗所围住了，请你不要沮丧，只要你能够举目向他看，听义仆之话，学他的样式，光明必定会再度的临到你，让你跟我重生得救的人，让我们能够向神举目，靠神行事，我们来面对有一天黑暗的考验。让我们中间还没有认识神的，神的话告诉你跟我说，那个黑暗是永恒的，当那天临到你的时候，千万不要自行点火，要什么？接受义仆耶稣，让神的脸光照你，赐恩给你。我们低头祷告。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我们感谢你，虽然你让我们会经过死荫的幽谷，在黑暗里面，但是你保证我们，你必与我们同在。我们中间如果还有没有认识你的，主，我们求你，当年这恩典怎么临到我们，也同样的临到他们。当黑暗临到他们的时候，求你让他们记得50章第11节以赛亚的警告，让他们能够呼求耶和华神，主耶稣基督，让他们能够得到救恩。听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以上节目是由更新传道会制作。